病人需要关爱，临终更需要关怀。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
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关于告知病人病情的重要性。一个好的临终关怀师，一个对生命有体验、有阅历、有觉察的关怀师，是能够感知到病人内在是否有宁静，对死亡是否亦有准备。若是病人对自己的一生有诸多的遗憾，对生病非常抗拒，心灵尚未准备好面对疾病和死亡，那么就需要用心的陪伴，慢慢的引导，并等待时机。今天我们分享第29讲，我们来谈谈告知病情是需要艺术和技巧的。它包括了我们为什么要告知病人病情，什么时候告知，在什么情况下告知，在哪里告知，由谁来告知，告知什么以及如何告知等等，这都需要技巧和艺术。一、为什么要告知病人病情？从医学上、伦理上、心理上、灵性上，对病人和病人家属的关系上，有理由要告知病情，好让家属和病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彼此聆听，一起商量，共同来面对生命旅途上的这段困境，也更好地利用生命有限的时光，活出有质量的生活，为这最后的一段生命增添色彩，提高质量，修复彼此的关系。二、什么时候告知是比较恰当的？什么时机与病人谈病情最恰当？你能掌握这个时机吗？一般情况来说，总是让病人来做主导。比如，当病人主动的询问时，或者病人用隐喻含蓄的方式表达或要交代遗愿或者后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引导他表达更多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他对自己疾病的一些感觉以及期望，也协助病人家属不要中断交谈或者岔开话题，要静静的聆听，而且要以关怀和接纳的态度，让病人能感觉到他是被尊重和被了解的。在这样的情境里，他就有能力会把埋藏在心底的感觉或者想法分享出来。很多时候，病人对自己的病情是有感知的，他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的状况。有时候，他们是担心家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可能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问题根本不是要告知病人多少关于他病情的信息，而是让病人已经孤独许久的情绪释放出来，有人聆听和分担。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某医院，泌尿科新住进一个病人，医生来查病房，医生问病人：“老先生，你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老先生回答说：“我知道我得了前列腺。”这时候，他看向旁边的女儿，女儿正在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老人。老人虽说：“我得了前列腺炎。”老先生这样回答。医生这个时候留意到老人欲言又止的情形，就没说什么。 医生继续查看其他的病人，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位老人的床边，问道：你刚才好像有什么话还要说。老先生苦笑了一下说：家里人不知道我知道我的病情，既然他们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就假装让他们不知道我知道就好了。你看，许多善意的相互欺骗，善意的谎言，其实往往延误了病人预备善终的宝贵时间，也使家属失去了善别的机会。所以要告知病情。那第三，有谁来告知病情？什么人是最恰当告知病情的人？这个人与患者的关系有两个条件，就是信任和亲善。在这种关系中，当病人分享他的情绪和想法后，可能有各种迟延的反应出现。告知病情的人必须继续在幽谷中陪伴同行，让病人感受到他的情绪与担忧是有人可以 hold 得住的。这里最忌讳的是告知病情后丢下一个尚未完全反应过来的病人或者家属，还没有等他们表达自己的疑虑、担忧或者愿望，告知的人就离开他们走了。还有不少的病患的家属常害怕病人在知道自己罹患绝症或者病程已达到末期、快到临终时，会担心病人失去求生的意志而自杀。其实许多时候，病人真若自杀，并不是因为知道了实情，而是有许多内心的情结，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可以聆听和了解，没有人关心和陪伴。比如恐惧、担心、孤独、焦虑、愤怒等等，这些内心的淤堵。如果真有人关爱、聆听和陪伴，帮他解释困惑，最后病人都能够平安地去走他自己的生命旅程。那第四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什么地方下告知病情？告知病情的地点应该选择一个保有隐私、不被干扰、病人感觉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布置四周的环境，使在和病人沟通的时候，能够在生理上比较专注和心理上比较专注，病人能够畅所欲言，尽情地表达他的情绪、他的愿望、他的担忧，而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束缚，使他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而无需顾及其他人的担忧和不好意思释放。所以在病人接受疾病的实情之前，家属首先要接受并承认亲人的病情的真实性，接受病人的真实的状况。第五，告知什么以及如何告知。所谓的病情告知，并不是把一堆实情都塞给病人，而是看病人的需要。他需要的可能是肯定心中的怀疑，或者表达对死亡情景的害怕，或者恐惧被家人遗弃，或者担心造成家人的负担，比如经济上的负担、照顾上的负担，或者是害怕承受不了的痛苦，或者是因为担心家人的生活因为他而增加负担而被搅乱。还有他也可能担心家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对治疗目标的疑惑、经济的压力等等。当我们给病人机会，允许他让他说出他的问题之后，才针对他的问题及需要而来做解答。有时候病名、得了什么病这样的事情反而根本不重要了。当病人知道了病情，然后静默时，不要急着找话讲， 要给病人时间，等病人反应过来后，再接下话题，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与病患沟通病情的时候，态度要温和诚恳，要坐下来，与病患保持一只手臂的距离，在病人身侧约45度的角度，要比病人的位置稍低，这样呢，使病人的眼睛可以轻微的朝下，他看你不至于太疲累。同时呢，也要给病人的正前方留有空间，这样可以给他思考，可以让他远眺，让他不至于在听到一些信息后没有空间，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看向哪里，该看向哪个角度或者哪个方向。所以我们要为病人留出一个空间，关怀师跟病人要做成45度角，让他前方有空间，可以供他思考和远眺。好的，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说，病情的告知是项艺术，它需要技巧，是因人因情况而灵活变通，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回答方式。当临终关怀人员和病人建立起信任和亲善的关系之后，你会发觉这个问题并非困难。以诚相待，有很多时候无声胜有言。好的，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关于病情告知的技巧，其中包括几个方面：为什么要告知病人病情？什么时候告知是比较恰当的？由谁来告知病情？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情况下告知？告知什么？以及如何告知？等等。这需要我们透过我们对病人的探访和在日常生活中和人谈话，感知别人的心情和感受，透过这些经验的累积，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些技巧其实不是刻意的运用，而是从你生命深处的感受和感觉里，自然会触及到流露出来的。其实呢，整个过程都不要着急，要有内在的安静，要专注去觉察，去感受，去感知，也随着圣神的启发和带领，生命是相通的，生命有它的磁场，让我们在圣神的光照下，能够用爱德的语言，恰当的话语和时机来告知病人病情。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